诸佛正法行深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行深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行深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安住一下啊。所以今天发菩提心的时候，稍稍的，尤其是专注在空心的这个层次上面的，就二谛人缘的这个层次上面，这样子的方式，就是意思是说，所有的悲心不离空的这种的摄持，从开始中间结束都没有任何。是有的执着，就主要是这个意思。对恶当然没有是有的执着，对善也没有是恶是有的执着，所以这方面的就是深以菩提心，所有一切行善的时候都含摄有深以菩提心的这种，理解，这样子的方式。因为大家比较容易认同说，有些人觉得就是爱心就够了，不用用那么多的词，就是慈心、悲心、菩提心，种种的一些事实上面这些，跟一般的爱心有差别。一般的爱心大家容易感同身受，容易理解，容易认同，但是佛法的解脱道上来讲的话，就是令心成熟、令心解脱，这真正真正要解脱的话，还是要了解到一切现象如梦幻泡影，这个方面没有就是足够的了解的话，证悟的话，那就是不圆满的一个慈悲心，不圆满的一个菩提心。所以好像我们有时候着重强调这个慈心，就是一种现象当中的一种爱心，做很多奉献，或者是说把一切痛苦之为真实，所以你才有能力就是有一种大悲心啊，这样子。但是这个大悲的悲不跟那个悲伤啊，好像一切都是很真实的，所以让你自己觉得心情不好，很悲伤。看起来就是不太无关痛痒的那些好像是虚幻的，看起来就是好像很激烈的争斗、战争、死亡这些疾病好像是真实不虚的，那这样想的话，这个就也是一种颠倒。所以一切法从粗细、轻重缓急各个角度、各个方方面面，其实也是一切法如梦幻泡影，没有离开这个范围。所以这时候稍稍按住， 然后上一次我们到这个地方，或者不去，他们曾经呢也来到这个二瑞斯这个森林的地方去实修，这个地方都很寂静，所以一个实修的地方，因为很多学习佛法的人呢就会想说，甚至有些人都有讲的啊，我们是比如说你们是信佛的，这样讲的话，他们觉得啊，那就是叫要去许愿还愿，所以去寺庙里面，然后就是有些可能想要这个参加一些这种的磕头啊，烧香拜佛，就这种的事情。当然这个很好，但是意思是说，他们的固定的印象就是这样子。要不然在藏地的话，有那种朝圣啊、绕经啊、五体投地去朝圣啊，然后就是说好像就心满意足，或者是只是说念经念咒就够了，好像其他的就念经的意思是说，可能也不是念很多那种的某一个固定的某一部经这样这种的，比较或者几部经，就这种的。那这样子的理解的话，应该是一部分。应该我们修行的时候，事实上确确实实是需要问思修戒定慧这样去修行，然后自利他利种种上面呢去做一些发愿发心的事情。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不论有些人说出家人是亲等古佛，撞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些就可能有那种的看法，但是另外一些人觉得啊，那出家人就是要修学经论，要好好的去经论修行。那另外一些人觉得啊，就是出家人就是要就是打坐，就是好像到了一个寺庙这样的话，他们就是。以前拍一些电视剧，那些可能里面也有嘛，就出家人的话好像一只手合在这个胸前呢，单手放在这个胸前呢。另外有一些人的一个印象说，甚至因为少林寺看多了以后，认为好像是不是要出家人是不是会武功啊，有神通啊，要不然就是有那种特异功能啊，或者是不是也会就是强身健体练气功啊，那种的看法有。所以我们在这个意思是说，这里面最主要的其实就是两个，就是学和修，修是为了证，学是为了明白理论。所以这两个离开的话，离开这两个去学修，或者说闻思修戒定慧，就这样子来讲。如果一个人说你是学佛的时候，应该有这两个意思。所以一方面了解就是理论，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实践。那不论是出家人在家人，如果其他人的这些印象都不完整，或者说有片面，所以在这个华智仁波切的这个里面讲到，就是曾经去这个森林里面呢，就是长期的在那些地方比较安静的地方，他可能身边有些时候人很少，一两个人三四个人，或者有时候就是去一些公开的讲课地方人可能很多，就这类的。但是常常在一些寂静的地方修行呢，所以这个故事是说，华智仁波切和他的信子牛须龙都花了很长的时间在阿瑞森林的野地禅修。阿瑞森林是当地人称为阿瑞纳，位于多口，上一次之前我们讲的多口就是在班马那边，果罗班马那边的一个地方，连着色达那边，的一个就是多山这个多山谷的深处，多就是一个地方嘛，多口。然后他那边原来原始森林特别大，然后后来因为到处都看森林嘛，应该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那个看森林是很厉害的，所以后来有一些地方就是看的就是就是类似于剃光头似的那种比较多。很多地方，但是另外一些地方呢还保留，现在还是有大片的原始森林有的。有些地方它也路不是那么容易，托运这个木头啊，没有那个大江大河的那些地方呢就保留的好，容易靠近高路、公速、公路的一些地方就慢慢就没有。所以说， 介于竖琴打鼓和现今的多指琴四之间，就是这个位置，在将这个多指琴四这个应该是就是斑马线的一个乡的下面，就是一个寺庙。所以说多克河畔，这个应该这个河最后汇入了长江，就是马斯克、姆多克这些河。河这边就是黄河、长江的源头的两侧，有一些河呢，就是稍稍靠这边的东边的呢，很多河流就汇入到了这个黄河里面，然后靠西一点的一些河流呢，就是汇到那个长江里面。有些地方长江、黄河的支流就是，就是距离比较近，可能就是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就像现在那个斑马阿坝那边的一些地方嘛。就是后来好像也有一些提出那个南水北调，不是南水北调吧，应该是什么，就是大概是一个调水工程，他们也涉及到这些一些地方。所以说他们待在茂密森林中一处隆起的旷野中的一棵树下，在那个树下在那属于无人之境了、所以他们呢能够不受干扰的禅修。他们俩除了身上所穿的衣服和基本文本和一些素有几袋糌粑粉以外，什么都没有，就简简单单。中午时分他们简单的就是喝茶嘛，做简单的茶嘛，喝糌粑来果腹。装糌粑的袋子绑好挂在树枝上后，巴智仁波切离开去教授入行论。我看这个是不是讲了呀？这个，我应该没讲。最后智仁波切呢，就是说，吃饭的这些，就吃糌粑，将入行论中的几个偈颂，几行偈颂。这种的讲法方式，就像前几年我们就是每天四个偈颂，每天四个偈颂，那种的差不多有类似的一个传统。当他讲到就该段内容的尾声时，他停下来发出两次啊的声音。这个时候就是有些刚才说的，就是修行结合备至的那些修法，即提醒自己和弟子，这个基本音所代表的法界。代表的诸法究竟性空的本质，二字代表不生不灭，或者是没有来去，没有生灭的这个意思，超越生灭，远离生灭主，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接着巴智仁波切呢，就是讲完这个入心论的几段偈颂，然后稍稍安住于这种空性当中和集体，然后他自己就独自。进到森林里面，就是消失的无踪啊。在森林里面，他整夜都待在那边。除了身上就是一件白色的这个厚毛毡那种的外，没有别的什么可用的遮风挡雨的这些这种的白色的胶木棍，就是用那个羊毛制作的，当地有一种的羊毛的制作工艺，就有点像，就比较厚，也可以遮风挡雨，很热，然后就很暖，然后也就是雨不会透进来，一般只有那个上半身那么高，这大概不到膝，也可能到膝盖左右那样的一个长度，没有，有一些可以做的长一点，但是一般是那样的长度，御寒的也可以防雨的那种。然后头上面刚好也可以盖住那种。比一般的铺路要厚那种的。然后第二天的中午，巴智仁波切呢就是会突然再次出现，吃一些糌粑教学，然后再次消失。有些时候他们讲课的时候呢，是说早上比如说一起吃饭，然后一整天基本上就除了一些必要的早上的一些沟通和开始以外，然后就没有，然后可能有些时候午餐 之前的时候吃饭，然后再一次就是到睡觉之前呢就不会来，或者是说早上见一次，一直到下午傍晚的时候再一次见面。但是这个里面呢，现在这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阶段呢，就是晚上的时候他并没有跟其他的就是人见面了，一起吃饭了这些，而是说第二天就是只见面一个早餐的那种。华智仁波切呢，就是在这样的旷野里禅修度过了好几个月，有时候早上华智仁波切会和称为鸠摩。姆鸠摩这一种鸟嘛，姆鸠摩就是画眉那种的，或者是有些好像叫白灵鸟，是不是？就是可能也许是两种不同的那个品种吧，但是也是差不多叫声特别好听的那种。鸠摩的一种西藏画眉鸟一起唱歌，这种鸟，凄美的歌声，听起来像是一种哀叹。像是大自然要世人正视无常的提醒。西琼鸠摩就是这个一般都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鸟的叫声了、然后可以模仿啊这种的很多种的声音吧。然后就华智仁波切就是说我们得仔细听那歌声，华智仁波切对龙都说爱在为我，我看为我，呜呼啊，就是芥末就是那种一种的，对，爱在这个意思吧，好像就是感叹的这种。芥末结合就是这两个一种的说法，有的就是一个爱在赞叹啊、就是爱就是有一种的感慨感叹，是不是感叹的意思吧。芥末叫这种两个一起说，或者只说芥末也可以。芥末一说这两个词的时候，一般听懂藏文的人的时候就感觉到说好像万般就放下了，就好像在感叹一个根本的现象那种的，包括像无常之类一个词。然后华智仁波切呢说赞叹这个阿瑞森林是一处理想的禅修之地，因为它具有入行论第八品禁律品当中所描述的一些功德。所以这个里面当然这个上面有一个翻译，就是身心若居僻静处，三慢不宜来干扰，故应舍离尘世间，静弃世俗彷徨心。这个入行论里面是说身心若远离散乱即不生，故应舍世间静弃诸俗虑，应该抛弃所有的世间的这种俗虑啊，这种的意思。然后说就是这个书上另外他们的翻译我们就念一下，反正机智应于圣观和这是根据英文翻译的，应该是彻底根除诸烦恼，知此先求机智修，乐舍世者得此见。所以这个就是以前的那些翻译的话，就是说有止诸圣观，能灭诸烦恼，知以先求止，有止离贪嗔。就是有了止以后就是可以有修这个圣观啊，诸圣观，这样子呢可以灭这个烦恼。既然就圣止观可以灭烦恼，但是说先要训练止的修行，然后那修止的这个前提条件是就是有出离心了，有离贪的这个情况下，对世俗的一些方面修灵修行的话，那修止就比较成功了。就空性的教法要了解的话，先修这个修的层面来讲的话，修机智禅反正非常让心平息呀、平心静气，让心的深度的这种安详专注，这个很重要。就是要想让心深度的安详专注的机智修的话呢，就是舍离 那种的断舍离也好，或者是说出离心也好，就是舍事的这种心呢，这个就变得非常重要。所以有些时候可能花了一些时间在直观上面没有太多有效的感觉的话，应该就是回过头来以后专注在这个处理心的这些断舍的这些方面的一些观修上面。鹭鸟栖息之森林，寂静无争，树林地，彼处能有所悦伴，何时得以共安居？这个是那个。也是唯心论的一个寄颂上面，所以传统的那个翻译的话，就是林中鸟兽树，鸟兽树啊，不出刺耳音，但彼心常乐，何时共安居？就在林中的那些鸟叫的声音，或者是就是其他的一些动物的这种的声音呢，树刮风的那些声音的话，感觉耳朵听起来很舒服。没有感觉不舒服这样子，就是说，伴彼心常乐，就是伴随着这样自然环境当中的水流的声音、风吹的声音、树摇的那个随树叶动的声音，还有这些动物的这些可爱的，就是动听的这个声音的话，就是心也自然而然的就是打开，好像回归。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人说，一个藏地人呢，过去在北京待的，现在退休在西宁嘛。他也以前有时候我们认识很久，但是说他晚上有这个睡眠的一些问题，但是前一段时间这已经有一些年头了嘛，有睡眠的问题，但是前一段时间去了比较草原呢，就好像是一些很自然的那些山水的地方，然后说啊，就是终于就是睡了一个完整的整觉，而且特别畅快，就听到这个外面的河水流水流声音呢，或者是这些。花香啊，鼻子我可以闻到这个自然的树木的一些气息吧，就草原的一些气息，就这类，这里面也是这样，就是何时共安居 所以这样如心论里面就是过去说，就是何时住树下，岩洞无人寺，愿心不眷顾，断舍是尘世贪，就有那种的心，然后何时得以居此处，无人。无主栖身地，宽广辽阔无可居，无止无着任自由。何时得以离忧惧？离开忧患畏惧这些啊，无需避人心坦荡，一指托钵皆为物，初不破译无人贪。所以基本上就是。你身上没有什么，就好像贵重的东西啊，怕丢啊，怕被别人就是盯上啊、抢啊，或者是那种心。所以这原来的一个寄颂说：“何时方宜栖？天然辽阔地，应该就是搬到这样的地方的意思了。就是什么时候我才能搬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来住下来？就是天然辽阔地，不知为我所。”为无贪自易行，就是你可以任由想住的时候都带，想走的时候就走，就这种。何时居无惧？维持钵等器，盗匪无须衣。因为他们不需要你这些衣服啊，出家人的或者是有些修行人的那些，他们不需要。乃至不着体，就是好像就有些热的地方，像印度那些地方的话，甚至有很多春夏秋冬都相对比较暖的一些地方。就是衣服啊，那些都也不用那么样的，就是准备。在藏地的话呢，你晚上睡觉啊，那些衣服还是要好好准备好。虽然有些人很抗冻，但是还是要好。前几天大家也看到了，过了快7、8月的天气，晚上都冷到这个零下，不是零下，就是有时候会8月份下雪的也有，但是那种几度嘛，就是几度到。因为它不是那个，就是一直保持在几度，不可能。最冷的早上那些时候是几度，但是白天的时候又会上升到10几度呀，或甚至20几度之类的，所以温差极其大。中午就一天当中经历好像两个季节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就是这么一段，这里面这个启发的。这故事的意思，主要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一年当中或者一个月当中，应该抽一些时间来，就是进行专修，在自己家里也可以，你去这边的话，也有一些相对比较僻静的一些地方嘛。当然，有一些危险的地方，大家不要去，自己觉得有危险的地方，那些不要去。有些公园啊那样，但是天黑了你还在公园，那样的话也不太好。但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安全，而且有比较好的医疗好的朋友去那个搭帐篷也好，或者是租这个风景好的一些就屋舍也好，那样去打坐呀修行那是特别好 但是最实际的就是自己平时周末这些时候呢，有一点多一点时间的时候就做斋戒呀、稍稍的那个就是远离这个电子媒体啊，不要就是。事前就打好招呼，安排好事情以后，空下来一些一天，哪怕是就是2天，这样又是一个星期，一年当中总得累积一定的这个进修的一个量，所以这个还是很重要。然后华智目前和秃鹰盘旋，这个是一个很短的一个故事。这个里面是说有一次华智目前和牛须龙斗，他们。住在一个深山旷野当中禅修的时候呢，他们就是粮食有点不够了，粮食用尽了，就是。然后好，智仁波切对，他的弟子说，好像山谷里牧民丢下了一个羊的这个，就是躯骸，然后天黑以后把那剩下的一些就拿回来了。这种的意思说，有些可能是被狼吃的。被狼袭击的牛羊啊，这样子以后就基本上狼吃的就是七七八八差不多了，然后没什么可剩下的，皮的话也没什么需要的，就是不完整嘛，就然后肉也吃的差不多了，就没人要了，就有些牧人看着差不多，这样就如果有一些就狼只是吃了一点，但是还有好多肉，可能冬天的那些很新鲜的话，他们会带走的。所以没带走的就秃鹰啊，那些秃鹫那些吃的，所以意思说把这个拿回来，然后牛须龙都能去照做以后，去把这个剩下来的这个残骸拿出来以后，回来以后，就是割去那种狼啊那些咬过的一些地方嘛。当然也有一些是因为冬天冷太那种山上翻下来死掉的，或者是就是。看起来死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所以有些人觉得可能就不想再要了，这种也会有的。山上翻滚下来的也会有，有些相互顶撞当中受伤而死，就是翻下山那样死掉的也会有，但这种不多，一般就是不是说经常见的那种，是很少，偶尔才会有一次。所以说他把这个拿回来以后呢，就是饱餐一顿以后恢复体力这样子。第二天呢，就看到在那个原来的残骸那个羊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上空呢，还有一些就是秃鹫在盘旋嘛。所以华智仁波切还是心生怜悯，觉得秃鹫本来应该吃那个残骸，但是他们两个吃了，所以意思说就是意思是别再以后我们就尽量不拿这个秃鹫，应该他们吃的这个意思吧，就是。应该心生那种对其他生命、饥饿的生命的一种慈悲心。过去也有一种说法，秃鹫一天晕过去9次，这个是当民间的说法。意思说，秃鹫那种有一些老鹰的话就比较凶，它主动攻击，把一些小动物杀死的。但是秃鹫，据我们的那种说法说，也它基本上不杀生那种，它只是那种死亡的那种的尸体，就高空盘旋以后到处去寻找。就是动物的残骸那种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华智仁波切在，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在风雪中修炼着火的一个故事。说有一次，一个寒冬的华智仁波切和亲子呢，牛须龙都越过一处名为跑马山。跑马山这个，可能是这个意思吧。以前也去过跑马山那个地方，康定那个不是很有名的歌有吗？那个。跑马山是有一年一度的一些节日呀、活动啊，上面有一些什么广场，就是那个运动的地方啊，就聚会的地方，好像山顶上面爬山的，都是走路爬山的一个地方，还是蛮高的。现在 然后他们在那边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山口，或许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书里面说是跑马山，但是不是那个跑马山就不知道，应该是吧？他这样写的。那个地方的话就是这样子，在山口上，他们被一阵猛烈的暴风雪夹在中间，进退不得。有些人都呢倒在雪地中，就是几乎动都无法动弹。就是很冷嘛，这种。我真不记，就是则唱起一首道歌，这个意思说，就是说现在应该是修炼着火的这个时间了，就因为很冷嘛，然后着火的这些上面有一些人用仪器检测说皮肤温度升高好几度那种，但是整体上面就这个是外在上面可以检测出来的，有些着火的方面说，就是开始的修着火的很多人也很冷的，但是要坚持啊怎么样，后来慢慢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最后就就是。那不仅那种待得住，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还是有点冷，然后后来就是以前有一些人在冬天最冷的时候，在一些院子里面修着火的几个人呢，这样的话院子里长出来一些花呀，这冬天大冬天这种有，然后也有开始一些冻得受不了不愿意修的也有，所以这样说了以后。就是有些人都他的身体冻得无法修炼，然后智波切呢开始修着火，不一会儿但是发出就是热量，智波切，然后他的热量几乎有点就是暖了龙都牛西龙都，他们就是靠近有些就附近的雪化的那种比较多的，然后说师徒二人开始修着火，就暖了身子以后就是。不久，他们周边的雪融化了，积雪融化了，就这么讲的。所以这样以后呢，所以说他们这个好像，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跑马山，这个叫跑马拉，跑马拉可能是另外的地方，但不论如何就没关系，就不是那么重要。所以这数年以后呢，就是华智仁波切。在多口山谷的这个深处呢，在阿瑞这个森林地方呢，就有一个对冲这个岩窟洞窟吧，对冲岩窟这里面呢就修行。然后起初的时候修行的时候，华智仁波切和他的弟子两位呢，就是只有两个人在那边就是生活和修行嘛。经过就是几年累月以后呢，越来越多的修行人就是。听说这边就华智仁波切他们修行的，然后就来拜访啊、求教啊，然后再留下来修行了、啊、这样子，然后人就是集中的，就是人多了，就更多了嘛，就这种的意思。所以很多圣地可能就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就是广为人知的那种圣地，但是经过一些特别的修行人，很有成就的修行人在那边以后，就变成了一些大家。就是常去那边修行打坐，或者是变成一些建立一些闭关中心、寺庙之类的一些地方。然后这边呢，就是龙多智母这边有点像华智波切，他们在这个森林当中修行隐居这样的禅定的时候呢，就是。牛须龙多的母亲给他带来了一些，我看牛须龙多也在这禅修，他的，我看，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一段就讲的是说，华智仁波切和牛须龙都是一个星期见一次面，在之前不像早晚，或者是说隔一天见一面，所以牛须龙都在这苦心的修行的时候，大约每七天左右。龙都牛须龙都呢会离开他所待的地方，来到上师宝智仁波切所待的地方呢，两个人一起喝茶，并向宝智仁波切呢报告自己的禅修体验经验。宝智仁波切则对牛须龙都呢禅定窍诀和教授， 所以这大概就是又那个修行的一些见面的节奏是变了一点。有一天呢，就是来了一个人，商人，他说来到这个森林里面找见这个华智仁波切他们两个，然后这个华这先到了，见了华智仁波切，商人见了以后呢，说他在就是找他们两个，但是他也要有这个把画和东西要送到这个亲自送给这个牛须龙斗，所以他在找牛须龙斗找不到。然后就是这个是他要完成这个牛须龙斗的母亲给他的一些嘱托和礼物和传话，就是这种。然后华智仁波切就说：“我帮你把这个礼物啊这些送走，你走了这么远的路，就是好，你人就是很好的心了、啊，就是吃了一定吃了不少苦。然后就是牛须龙斗去森林里面禅修了，可能好几天才能回来。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在这里待，就是等他嘛，或者是说可以把这些礼物，就是我来转交。然后这个商人呢，就说不行，他母亲，他答应了，他母亲一定要就是亲自交给他，就是也有一些这种的人嘛，就是很踏踏实实，就是说了一句话，并要完成那个承诺这样子，然后。说，就是我还答应帮忙传话，没见到他的话，我无法回去交代。不知道你是否有办法，就是可以找到帮忙找到这个牛须龙斗。然后华智仁波切呢就说，你试着在森林的一些深处呢，就喊这个龙斗，就是牛须龙斗，就是华智仁波切在找你，这样喊的话，可能这是唯一就是可以找到的方式。然后这个商人呢，就说按照这种的方式打喊说，这个有点像那种森林里面喊的话，声音容易被那些植物所那个隐没嘛。喊的时候，声音在一些没有森林的地方、空旷的地方喊，传的声音传得很远。大声喊的时候，但是森林很茂密的地方，声音就不容易被传过去，就这种。所以他说，龙多啊，真是华智仁波切在找你哦，这样子就很。一般山上的人对喊的那种相互喊话，那说话，就传话吧，就那种的，就是很有各种各样的经验，很会听。如果你在山上待了久了以后喊话，不像现在随时拿手机打电话发信息这样，有时候喊话的时候也很有技巧。有些人不习惯的话，根本听不清楚对方在说什么，太远了。但是有些人经常听的时候呢，听的时候很容易。根据一些音的那种大概的一个节奏，那个能猜得到他对方说的什么话，所以这个还是就是习惯了一些都市音那种熟能生巧音，还是有个技巧的。之后呢，洛牛西龙都听到了这个声音以后，就他就如一如预期，他从森林里走出来，然后商人呢就是恭恭敬敬的把礼物交给牛西龙都，传达了同母亲的这个信息，然后。说牛须龙斗呢，请华智仁波切给商人一些修行的这个建言嘛，并给商人和自己的母亲一些金刚绳，就是这种大家也见得到的，就是很多种的绑法，打结的这个方式和一些加持物，同时也给请商人帮忙呢带信息，带信息给他的母亲，传话嘛，就是这意思。华智仁波切问说，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回礼给你的母亲，因为可能他母亲给他们带了一些可能就吃的呀，一般都是这样子吧，一些礼物，这样以后有些人都环顾四周，发现除了他们的一袋糌粑和一个砖茶以外什么都没有，然后华智想一下说，哦，前一阵子有人想送我一些有价值的物品，我把他们留在山洞里，里面没有拿走，你去那里就是找那山洞可以找东西给你母亲。然后这个牛须龙斗和商人走到当时有人供养华智仁波切的这个洞穴的时候呢，他在这个潮湿的这个苔藓长了有苔藓的这个地方呢，发现一捆精致的丝绸和一锭就是上一次我们说的那个应该是银元宝吧，就是那种大的那种银元宝。 所以把那个丝绸和就丝绸有点已经烂了，就没有办法用嘛。但是那个银锭呢还可以，所以和那个罗多，就把这个银锭这些，就是托这个商人呢交给他的母亲，所以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很远的地方，当然母亲的就是挂念呢、啊，就是那、对于一些很成年的人，过去的时候也有对于一些亲戚啊，一些那种。会送一些那种就如果你家里有出家人的话，他在山上，他在某个寺庙里面的话，隔一段时间呢，秋天呢，春天反正会有就是送东西嘛，专程去送东西，这些给他们之类的。这里面多少有一点那种就是修行人的时候，一个方面是母亲对他们的观念，另一方面也是他们怎么样报答母亲呢？就一方面就，让包括传送信的这个商人呢，其他人就是带一些这个加持品啊，还有一些这个给予一些交接啊。那当然这是最需要的，来至于就是给予一些别人供养的，就是华珠波切的那些，就是转交给他母亲呢，就是算是一种孝敬父母的一种修行人。虽然就是说四海为家，森林之鸟兽为伴这样子的，但是同时还是会有一些经营自己的心理的一种方式的，这大概这么一点意思。华珠仁波切在森林里面传法的这个故事，所以这个就是在这样的里面呢，森林虽然是很好的一个环境。但是森林里面要人吃找吃的东西，有些时候也能找到一些像木耳啊、松茸啊，是吧？会看的话，有一些不小心的话，有可能有看错的话会有中毒的那些木耳。但是松茸那些会做的话，森林里面呢还是会有一些秋天的时候有一些能吃的这些叶子、果子、春天这些有，但是大冬天的时候很困难。所以在僻静的森林，阿里森林里面整整待了三年多的时间，华智仁波切因为纽西隆多和门尼尔根桑索南，就上一次我们说的那个最好好像就是去向不明的这个，所以和其他一些就是巨佛弟子们呢，就仔细讲解了三修习的内容。他从第一论信心修习啊，大圆满信心修习开始，一开始的时候他先给予口传总的说明，然后再接着就是教戒如何实修，然后让弟子们各自去修持学习内容，然后就大家有点就是见一次，然后稍稍那个避开一点这种的方式。华智仁波切呢坚持弟子们必须对每一种的修持方法都完全熟悉。弟子结束禅修后，华智仁波切那就是再分别与每人见面，听取他们的禅修过程和个人的体验后，给予个别的指导。华智仁波切就这样教导了学生三年。教导的第一年正值夏日，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在夏天，他们所以弟子们会从潜心法开始。当时的气候，要看当时天气暖和，牧民们能为修行者慷慨供养物资，因此粮食非常丰富充裕啊，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候变得天气变得恶劣，粮食也开始渐渐的少。于是呢，他们就开始以一种名为Sirgar 的白色杜鹃花银根，杜鹃花根为主，就是煮热茶，就用这个 Sirgar 就是用这个来煮茶。华智仁波切称之为三生茶，法宝化三生的茶，说每一个茶每一生呢，就是法宝化三生各有一种茶，分别为印华茶、受用报身的这个茶和就是法性呢、就是茶嘛，就法性茶、报受用茶、印华茶。早上，因为他的意思说一个茶煮三次，然后早上的时候呢，就吃糌粑呀，或可能这样的时候比较浓的一个， 茶吧，色泽比较浓厚的茶的味道也比较好的那种的状态，这是那个化生茶嘛。然后中午喝茶的时候，报生茶的时候，受用报生茶的时候呢，就是从早上的这个茶叶没换，就是上面加水嘛，那然后煮，然后如果有牛奶可以加，就是没有的话就这样。那这个时候呢，就相对淡了一些嘛，就是第二壶茶或者是这样煮的时候。然后到了晚上，则用午餐所剩下的这个淡茶呢，再加水以后再煮，那就更淡了。实际上几乎跟这个煮过的白开水一样，没有无色无味这种，可能有一点点吧，但是不多。这个说明什么？一方面是说他们茶也不是那么多，所以就过一个很简单的那种生活，茶也煮3次。然后因为这个上师们看一切都是那种跟融入法的这种法味啊，所以就说这起了个名字叫三生茶。什么都没有，话支仁波切解嘲的说，这就是法身茶，法身茶象征究竟自性，唯有本自实相。所以茶里面的水当然没有太多的这些其他的那些就是颜色的这类。师徒们依靠三生茶，不依赖任何固体的这个食物呢，就这样度过了好几周。在冬季结束前，这个时候是食物最匮乏的时候，食物变得非常稀少。有一阵子，他们早上，只吃一点，炒青稞粉，糌粑配茶；中午则依靠一些，一口些许烤糌粑、面包团过日子。因为糌粑是很方便的，为什么有些时候你，比如说，也许修行人有些可能就只吃一顿饭一天，但是或者是过午不食，过午不食的话，你早上做糌粑嘛，做好弄好以后呢，就是你吃一部分，然后再把另一部分留到就是午前去吃，就因为糌粑是很方便携带的，就是捏成团以后，然后到了你自己禅修的地方，你可能带了一杯水，或者是也许有那种直接吃也可以。就是不用水直接吃也可以，所以这样的以后相当于就是有早上和中午的饭，就像日本人带那个饭团一样，咱们就是差不多就比可能营养比一般的饭团要好，我感觉。直到最后，这些连那些食物也用尽了，所以就像前面讲的这个故事发生那样，有一两次呢，他们连。他们会看到冬天饿死的野生动物的尸体，有时候他们会发现有些牧民不要牛只驱害，这些牛是因为受死的皮包骨而不堪食用，被牧民丢弃，他们就利用这些就是驱害那种剩下的，就做一些汤啊，这样就喝，在这个就一年。春季结束的时候呢，山谷里面爆发了一场就是痢疾那种的瘟疫嘛，所以，华智仁波切要弟子们就是分开，各自进入森林深处独自闭关，所以可能也就这样子，本来就吃的很少，再加上就是，有一点像贫病交加那种当中，后来。为了躲避疫情的人们陆陆续续的，就是过了那个疫情的那个感冒啊，或者是那个痢疾传染的那些，以后呢，就是有好处。以前好像这个科学上也有这种说法，就是，人，就之所以就是，当然这些就可能不重要。所以躲避疫情以后，陆陆续续的从森林里面走出来，黄志仁波切呢就为他们。讲课嘛，鼓励他们留下来学习佛法。于是华智仁波切弟子们，我看华智仁波切让他的弟子8000多戒，把正在独自闭关的弟子们叫回来，就是把一些山里面的一些人呢，过来，可能这个疫情呢就慢慢好了以后呢，他们就把他们叫过来， 当他们纷纷回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很瘦，身上除了僧袍法本以外，没有其他的东西。他们就修行很刻苦，确确实实意志力很强的人有了这些。他们找长袍，手持就是锡杖嘛，就是，然后还有就是僧那个钵盂，举止平静，自持。华智波切见此情景以后，很高兴地跑出来迎接其他人，手持燃香。就是其他人陆续从森林里面走出来的时候，那个形象可能就是像那种苦行僧有点多少，那种的。说，你们看起来像古印度时期的这个比丘们呢？像他们在这上面有个天呐这种，但是我这个就怎么样？到了藏历五月份，那五月份就开始就很舒服了，高原变得郁郁苍苍了，葱葱郁郁或者是郁郁葱葱。然后说当地的牧民再度拥有充足的粮食，得以如往常一般的慷慨供养。之所以牧民本身也是有一个就是节奏嘛，就有些可能，他们一般的牧民也是可能从过完年一段时间吧，大概三月份到五月份之间比较困难的，因为那时候就是动物都很瘦，奶水那些都很少，然后挨过这个就是什么青黄不接那种的这个过程嘛，就开始长出绿草的时候，动物就开始有身体越来越好，很健康。过去的这些岁月里面呢，靠动物本身秋天去年的那个秋天呢，这些夏天吃的那些草的营养的肥啊膘肥那些来就维持这个身体的健康。但是很枯黄很干燥的那些草其实没有太多的营养的，应该。所以这以后呢，但这个是就是有计划的生活嘛，就有些，但是因为在这个三月份四月份甚至就是到五月初这些之间呢，去年的比如说你有一些人储藏了冬天的肉，但是冬天的肉来年比如说三四月份开始解冻了嘛，就解冻了以后地也有点解冻了，然后这些肉也过去没有冰箱的话也存不住，所以要不然就之前要吃完，要不然没有吃完的话风干的有些还可以，当然像酥油啊那些的话就一年四季就没差了。但是酥油的味道还是没有像夏天那么样刚新鲜的那么好吃。如果一年第二年去年的酥油今年吃，已经过了一年多的话，会稍微有味道上面变得不是那么香。但是还是看当时做的工艺的那个自己家里做的时候有没有把那个水挤得很彻底的话还是很香。水挤得不彻底的话上面会有那个就像这边的那个很多奶酪上面发那个霉一样的，有点绿色嘛，就中间会有一些绿色。如果水挤得对，越糟糕，那个品质越差。这些就是怎么样的。然后曾有一人为华智仁波切做了很大的一个大型的 tut 是藏地的一个食物啊。那个食物呢，就是一般方形的、圆形的都有的。然后这种的东西呢，就是在其他地方。所以算是一个点糕，一种点心也好，还有个烟，就是有这种的食物，大家可以看了一些，我们刚才发了一个照片，所以还没有出来。那就是这种的食物呢，就是在藏地比较有些人喜欢做的话就可以有，这个照片上面的这上面的那个叫那个用那个叫什么呀，就蕨嘛。就人参果来做的，上面那个叫硬，是很硬的，然后一大块，里面糖分很多，里面很多那个油，就是那个酥油啊，酥油。它这个下面你可以看到，上面是油嘛，一层白色，然后下面发黑的那个部分是那种，就是那个奶酪和干奶酪和那个就是人参果一起，就是弄碎了以后打成的那种的，就是很硬。就是四处可以带着走，里面放很多糖那种的。然后这个它的我们刚才说呢，华智仁波切供养那个是这个上面有海螺的那种， 还有个 chat， 就是说比较多是那种用奶酪做的，这个上面也是用那个人参果这些做的。它的话里面有面，像 yin 里面没有面，上面的那些没有面，最下面这两个也没有面，但是这个它里面有这个面啊，然后有酥油啊之类的。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有些比较大的就是一大块一大坨这样子。所以就供养这个时候呢，这是一种以母牛的牦牛的这个牛油、奶酪和糖浆制成的美味甜糕，外形如车轮一样扎实，有些方形、圆形都有。会华智仁波切供养，让华智仁波切知识弟子们共享这个特然后并当天甚至不需要生火煮食，每个人都分到一大块饼糕，糕点呢，就是这种，作为这一整天的这个食物。袁旭龙头后来说到说，现在的学生呢缺精进，就不缺这些意识嘛，就尤其是现在的是感觉在那个时代也是有一些时候说整体求法环境变好了，但人们却未能好好把握，实实在在的就是就是修行的话呢就很浪费时间嘛，很浪费嘛。所以现在你们看到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它有点像现在的大的那个生日蛋糕一样的，一层一层，上面画有一些吉祥的那些，后面有人在吃，可能就咱们这聚会上拍。然后就说在我们那个时代生活很困难，但是每个人却都精进的修行，所以说精进修行条件变好的时候更要好好修行。所以在这个三餐不济或者是有很多这些缺衣少药这样的话，人还是非常精进努力，所以意志力很超级坚强。现在一切舒适的时候要真正的就是，所以说现在好一个好的方法呢，就是说就是大体上面这样讲嘛，就是说习惯，就是培养任何东西都是一个习惯。如果你知道哪一个是好的习惯，就比如说我们这讲到这些课的时候，你觉得啊，某一个华智仁波切或者是他的弟子的一些行为来影响到，就是你觉得就是很认同，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自己就是安排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慢慢培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说早上禅修也好，或者是某一些上面有一些可能习惯养成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就坏，就慢慢又丢弃了。但是另外一些呢，就像有些人自从信佛以后一直在供这个水水花香等图果月，或者是就这个七杯水啊这样子，那这个初一十五吃斋也好，或者是特别的时候点酥油灯也好，那些习惯呢就一直保持。乃至于一辈子当中，哪怕再忙的时候也好，每天早上祈祷，就是发心发菩提心，晚上回向，这些都没有断过。或者是说每天都没有断过与上师心合一那种上师瑜伽的修法呀，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习惯。睡前呢，稍稍做一些那些就是安住正知正念呢，然后能够是白天为梦幻，是梦境这些。也会随之而转那种的修法，或者是每天想起的时候，我躺下来的时候，我要狮子卧睡卧，狮子睡卧当中呢，就是，讲到入心论里面也讲到种种的功德嘛，所以如果你床是很硬板的，很不舒服的话，有机会的话可以放一种稍微软一点的那个垫子，然后很容易就是右侧卧的话很也感觉很轻松。当然其他有些人又身体特别需要硬床的话，那就不要太那个计较，主要是心上面的一些观想啊祈祷那些就不要断就可以。所以这个就意思说你喜欢欣赏哪一种的风格，而且这里面都讲到很多很重要的一些实修的一些就生活的一种规制，那这些时候自己可以参考，然后听录音的话一次没听清楚重新再听，然后写下来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来自己调节自己的一些修行，这些很重要。然后华智仁波切的这个教学上面说，华智仁波切之前叫新人大人们心性休息啊，这个就是据说讲的他在那个森林里面的时候，华智仁波切教授龙钦巴尊者的这个 禅定休息，大圆满禅定休息。禅定休息论的时候呢，所有听讲的学生呢，都自觉被自然而然的引入到这个深深的静虑中，静修中，毫不费力的在那种状态中自在休息。他的学生意识到，先意识到自己的领悟能力不断加深。当然，这个就是你不顾一切的修行的话，当然会一切转为盗用，是吧？你如果贪嗔痴极旺盛的时候，一切变成敌境，一切变成嗔境。这个就是以前那个华智仁波切的，也是华智仁波切都讲弟子嘛，就是都执行大美女嘛。他写的《苦乐转为道用》里面不是也有吗？说有一些人的心态是说，老往负面想，一点点障碍想的很大的，把它想象成很大的障碍，就是说，本身痛苦来的时候有功德，这个没有想过。我就是所有的一切的努力都是说怎么样拒绝那丝丝一毫的那种痛苦。所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呢并不健康，就是修行人修行没有障碍的意思，并不是说不遇到任何障碍，而是说所有的障碍变成这个法道，就是变成逆增善缘啊，或者是说作为转为菩提的这个道，转苦乐为菩提，这样子的一种的修行，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修行。然后一些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负面的事情发生，然后好像就很沮丧很痛苦，那这个也不是全貌，这个世界上有还有很多这个善业，很多功德，很多欢喜，很多那种然后你是说啊，这个世界上的欢喜和忧愁这些上面呢就是并没有真实，所以最终来讲要解脱这样子的一种所以就是忧喜善恶的一种的束缚的时候，就是修智慧很重要，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有些人说自己经历了身体上面的不舒服，或者是就是家庭或者工作这样的话，觉得也是天大的了不得了的事情，丢了一个东西，或者是受到人的攻击，或者是某一些竞争损害，被人骂，被人怎么样贬做尊，这样的时候呢，觉得那个是天大的事情。实际上那些不能就是以这种的心态想，就这些要怎么讲呢？这种的如果把这些自己人为的放大，或者是外面有伤害也好，没有伤害也好，这些都一直自己心里面有恐惧有不安。如果有伤害这样子，你心里面变得更光明，更加的那种自在。并不需要你会刻意的就是把这些负面的东西放大，所以这样子还是很重要。或者说所有的一切的负面的东西呢都了解到都有价值，所以化毒为药一样的，化逆境为道用，这样子。还是说一切现象皆是敌境一样，自己别人说了不好听的一句话，那然后你自己重复1000次100次这样的话，那这个就是别人只是一次，但是你自己是几十次或者是更多次，这样子的话到底是哪一个更坏一点，就是好像甚至自己比别人更残酷对自己，就类似的这些上面呢就是不要让这个现象善恶的顺逆的境呢都变成你自己的这个障碍和敌境，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里面的意思说一切因缘呢就是坦然的接受，在这个基础上呢有广大的愿心，有这个就是超越这一切这种凡俗的一切的这些纠结的烦恼的这些的大智慧啊，就意思说像我们以前我们不是举了个例子吗，如果一个人讲了很多不得了的那种的痛苦啊，这里战争啊，那里损害啊，那里妻离子散，那里生离死别，那就是这样，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么讲的时候人就觉得很痛苦，哎呀又挨饿，人际多痛苦，然后你听的就是非常入身啊，非常替别人难过呀，就是哭喊的哭叫的那些种种的声音啊，种种的场景啊，某些人的残忍啊什么这样的都有。然后突然那个人说，那时候我就醒了，就是其实是有点那种，或者说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一个小说里面虚构的一个故事，那这样讲的时候突然觉得哎呀松了一口气，原来那么多惆怅那些各种各样的一些 其实并没有实性一样的，就是一切法本来就是如此。所以这个上面呢，大家要这样。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也是说法智波切呢，因为他自己是实实在在的修行人呢，所以他的一些话语和那些呢，就是让一起修行的一些人呢很有领悟，和给他们得到一些加持，得到这种很好的深度的加持吧。所以他们的修行呢变得比较深稳，这样子。所以后来有些人透露说，他们甚至在看到一些动物在这个森林里面的鸟兽啊这些的话，好像也对华智波切的这个教课的时候呢，保持一种的镇定也好啊，就仿佛他们好像是在听课一样的那种的，就是安住在自然本觉中，这种的表现出那种的状态。所以华智波切教授第三轮这个虚幻休息论虚幻休息论的时候啊，当然虚幻休息这个时候，他突然间体验到整个现象均无实存，一切只不过是个幻象，一种变在透彻，宛如欲裂的泡沫那般的脆弱，好像就是气泡，就如梦幻泡影嘛，就是像什么泡影一般，是根据牛西龙斗的所说，华智波切这次教授有别于以往的教授，他说我们直接体验到华智波切广大的智慧、鲜活的禅定经验以及了悟的加持，得到了就是经验到这种了悟的给予的一些加持，获得上师实修的这种就是一种加持了，就这个意思。然后这个是说华智波切住在这个阿瑞森林这个时候呢，他听说多金这一系多解就是他的上师嘛，曾经就是在那个四川的康定达建炉那地方嘛，但是后来来到了果洛的这个年宝玉泽山山，年宝玉泽山山那些地方，就是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唐卡，是那个东京这一些都见他的，我看一个唐卡，然后年宝玉这就是我的家乡那边，我们说的那边呢就很壮美的一个地方，非常就是好的很舒服的一个地方嘛，很圣地嘛，也据说是八大法行的道场，莲师受记的地方，别说了，莲师有伏藏的地方，就是很多种的大成就者曾经来过那边呢，就是这类。然后智波切决定去见他的上师，就是以前东京这一些多季，就是我们上一次讲了，就是出生在我们家乡那边，但是现在的话那个具体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地方，我看我们是那个青海和甘肃的那个边界嘛，大概从我们那边就现在的县城出发到东京这一些东西出生的地方的话，可能大概有个20-30公里，30-40公里差不多，就那么一个地方。但是就是中间有黄河的那一侧是甘肃的地方，我们这一侧是青海的地方。所以现在严格来讲的话，那一片地已经是甘肃的，但是过去的时候不是这样分的，那时候没有青海甘肃那些，所以那边就是属于我们那边，就是一个那种康日根这个康塞这个两个算是部落吧，就那种的他们的一些地方。所以年波一现在稍稍就是往这个另一个方向，就是那个地方。华智波切，然后一天傍晚的时候，他的弟子牛西龙都说我们去出发，就是出去他们我们去出去走走，他们便一起出发前往，就是他们的意思说一起前往这个年波一些深山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准备去见洞见村。走了几天，接近一个傍晚黄昏的时候呢，他们歇息准备扎营的时候，华智波切呢要求龙洞人牛西龙洞去附近的地方呢取水泡茶，就是煮茶嘛。煮茶和泡茶也不一样， 泡茶是把茶叶放在那边一个杯子里面，每一个人杯子里放一点茶叶，用开水往里面泡嘛。我们那边没有那样种做法，所以应该是煮茶。煮茶的时候呢，就高原本身气温，那种海拔很高，就年波也在这边最高的山6000多米吧，还是5000，对，不到6000吧，可能。然后一平均，就那边海拔的话，反正可能3700左右，就是那些地方。所以就是沸点比较低，但是温度不是那么高，茶呀，所以需要煮。所以，在纽西兰都离开去的时候，华智仁波切很严肃地告诉他说：“纽西兰都你要很小心了，因为据说这个地区有危险，有很多凶残的这个盗匪，专门掠。”抢夺这个就是路人也好，反正就是那种嘛，当地人可能也不一定那么强，但是也有可能吧。隆多，纽西隆多虽然心有疑虑，仍鼓起勇气，去取水。纽西隆多回来的时候，因为害怕而浑身发抖、颤抖。他告诉上士，附近营地，他们在的附近的地方呢，就是他打听到了嘛，就附近的营地属于一群。大盗匪的，属于一群大盗匪，可能是，那帮野蛮的牧民，亡命之徒，又以土匪头最为凶残，他就很害怕回来了。就在这时候，纽西龙都还没来得及说完这个警示的话，可怕的土匪头突然闯进华智仁波切的帐篷了。他高大骇人，身体比较高大。身穿着一件黑色长袍，腰间插着像这个剑，就是插着像宝剑，就像剑一样的这个又尖又长的牧民的这个刀啊，一般就是这种。我们那边刀一般不是弯的，就是两种，这个叫加把，一个叫 zepsha，那些都是一个长一点的，一个短一点的两种刀。一脸凶狠的这个土匪头子朝，直朝华智仁波切走过来，破口大骂几句后，恶狠狠地踹了几下华智仁波切，然后接着，一如他突然出现现身了，土匪头子转身，大步跨出营地，消失在夜色当中。然后牛西龙都一脸吓坏了，就是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个地方啊，就是大声说太危险了，这个地方我们走吧。华智仁波切笑了笑，说啥也没说。然后此时，一群就是旅人经过，一些路过路的人在那边，他们正似乎要前往附近的土匪营了。然后就在最后牛西龙都准备警告他们说，那边好像有匪徒啊、匪帮啊。然后听到他们在这时候正要说的时候呢，就听到对方在说，好像。他们说话当中听到说，即将见到一名大喇嘛，并对自己的福报感到无比的，就是庆幸了，就是兴奋无比这样。然后，那都吓了一跳，这才意识到原来这个身上插着牧人利刃的这个可怕土匪头子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上师，伟大的天子罗天子。没错，就是他。这个有点恐怖啊。龙千岁的作风不是以前说他像那种剃高头大马，就是留这种发辫嘛，然后穿着这种羊皮衣服，身材那种高大，然后有时候背着这个猎枪啊，就是挎着这大刀啊，就这种的。以前有一些藏地那种很知名的一些上师，教法上面非常精通的那种，成就者有这样的形象的人有。龙庆子目前的申请官的，然后因为一般下午到，为什么华智仁波切就在那个龙庆子一些东西，他们的帐营呢，就是帐篷营，在一个大概可以看到的地方。然后他们没有刻意的进去，是因为藏地的一个习惯，说应该早上太阳出来之前呢，太阳出来的时候去拜见上师那种，不会说3更半夜跑过去那种。 或者是太阳，当然就是下午的时候也有一些吉祥的说法呀，就是换个地，就那种。但是，一般来讲就是早上见面的比较多，所以他就是住在那个离那个农村最人不齐，他们那个帐篷不是太远，远远可以看到，应该可以看到的地方嘛。像刚才，所以，但是农村这可能就是首先知道了话喘不气来了，然后打开帐篷二话没有说，就是踢了几脚，怎么样？所以以前不是也有被踢、被打的、被摔的那个事情吗？大家都听过那个。在安多宽阔的高原上，年泊一座神山附近圣湖旁边，就圣湖那地方有很多圣湖啊，但是最有名的就是迅祖、孟祖这些。迅祖那个是以前我给大家说过嘛，就是法王如意宝1994年去金刚萨埵赴藏的地方，那片地方传统上面属于我妈妈家族那边的一个地，所以那是以他们家族的那种族姓来命名的那个湖。但现在地图上面我看到有叫仙女湖，就好像那个名字就改了，就因为旅游好听一点吗？还是怎么样？然后再说驻扎了一个大型的白色牧民帐篷营地，营地周遭放牧着数以千计的牛羊群呢，就那个地方很美的，大家照片上面都可以看到。农村这一些多街的营地和他第二十多。现在因为潘宗教呢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这种羊群赶往康定，花智仁波切和龙都来到喇嘛营的营地，首先来到住帐篷，就是东钦这一些都这所住的那个帐篷嘛，试着带他们去见东钦这。身着白色羊皮衣的东钦贼坐在帐篷里，身旁摆着一把枪，还有几只小狗睡在他的帐篷的这一些桌椅，就那种扁的那种椅子，扔上面嘛。座位旁边这是第二十，这东钦贼那个多之前，上一次我们那个苦乐转为菩提，那是第三世嘛，这个他的潜意识。也是，就是东钦慈仁波切他的弟子嘛，就是多智谦，就为潘宗教呢，也穿着白衣，东钦慈正以一把利刃呢，就是从烤羊肉切下一块肉来吃，看到花智他相当高兴，花智仁波切很高兴，就是东钦慈很高兴啊，看到花智仁波切说。命人拿一张地毯来给华智仁波切坐下，然后并邀请华智仁波切和牛希龙都一起用餐。东钦贼，命他待在的一只啊，我看东钦贼，命他的侍者，就是他的侍者呢，宰杀一只羊，然后特别叮咛说要为华智仁波切准备上好的肉。就是远道来的，这是以前一般的牧民都有这些一些地方有这种习惯嘛，就有很要招待的时候，可能杀一只羊，但是有些僧人他们不让杀嘛。截至目前，这因为就一般的僧人那个的话，就不是三斤肉，他们然后有些就是偷偷的早早准备好这样的。截至目前，花智仁波切就是从不容许别人为他宰杀牲畜。那他最广为人知的行医之一，便是从不伤害任何生物，即使最微小的昆虫也是如此。他也不赞成人们为了上师进行会供而宰杀，就是供肉啊这些，经常敦促，宰杀动物，就是经常敦促人们放弃这种习俗。他曾经说过，看着此时佛陀。的受戒信徒，红脸冒汗的，两颊满是无助的，深处死亡时所喷，就是这个，就是死亡出，就是死亡的时候的那种的，因为藏地那种和穆斯林那些和其他的那些杀动物的方式不一样，没有见血的。我们那边就是不论是羊也好，牛也好，很多是用绳子来憋气窒息，那个是很痛苦的，肯定最。 但是直接看上去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个血到处撒的那种没有。然后后来好像有一些说那个斩断神经的一种做法，有的从那个脑后，那个是死的最快的，最没有痛苦的，算是因为大神经那个脑球后面那个弄断了，那种做法有。那但是除此之外就是反正死亡都不容易，哪一个都。但是那些比较血腥的是那种，就是其他的那种砍脖子那种方式嘛。然后因为这些时候，华中波切本身是非常怎么讲呢？行为上面很怎么讲的？寂静调柔啊，然后对于这些酒肉啊，或者是其他的上面的，有很多的交接，他也很非常非常的就是亲手这些境界，所以甚至会供的时候，这也是说。就是如果是一个人醉醺醺的、很兴奋的那种，喝很多那种的话，就是这个，你这喝酒啊，或者是吃肉这些方面，可以引用一些经典序部的里面也有，就是说不要这样做的。有些里面就是一些论点里面也有，就是说是某一些就像我们说的三斤肉，在一些小乘的这个上面有开许的一些方式，在大乘的里面更要严谨，也是。有一些像好像哪一个世亲论是还是哪里面也有说，就是，好像就是某一种的这个出家这样的话，他们怎么讲呢？得来什么样的食物就不挑的那种的，也有讲到类似的一些，或者说不完全禁止的这种的说法有。所以，另外有些生物里面呢，就强调说，就是与大乘的这种大悲心相违的那些做法上面的不合适，然后有些人呢，就是说做会供的时候也，就是供酒嘛，但是这个也不是说弄得醉醺醺的那样的方式来就做会供。做会供的时候不能贪嘛，如果你贪的时候就本来是来违背了那种做会供的意思，所以没有那种食物上面就会供的时候呢，就说这个好那个不好，都是甘露。而且，就是之类的。如果说啊，有特定的一个食物和饮料的那种需要的话，那个就没有说那种没有关为这个彻底的清净的一种可能性有。但是过去一些大成就呢，又不复问，不再有凡俗的这些念头，把一切现象看视为本尊，然后他们就是完全了悟这种世俗生于二谛，能够把一切的这种。甚至有大臣就是说，把这个酒水呢是化为水一样，以前有这种的故事嘛，把毒化为药这样子，所以这样的话，就其他人就是不能模仿这种，有些以前说老虎的行为，狐狸不能模仿这种说法有吗？所以说，就是各个层次，其实弥勒日巴尊者他自己也是饮酒的，这他的传记里面也有嘛，但是他。对其他的一些弟子，有一些上面也讲了，就那个酒精的话，能助长这种的某一种贪恋呢、啊，就是也会影响到解脱，就这样讲。所以，对于这种吃肉的这些上面也是一样的，就是有很多的这些就是交界，也应该怎么样远离的这些方面。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就讲现在讲华智波切的这个故事的时候说，华智波切尽管以前他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时候尽管如此，在多钦在的命令下，一只就是羊嘛，就是选中然后宰杀，煮成了一道响宴，试着将煮好的肉，就是煮好的羊肉呢送上来，肉质恰到好处。完美多汁。东钦贼为华智仁波切呢，就是切了一块最上好的肉而华智仁波切一番长叹，津津有味，毫无意义地吃了这个全部的这个肉。另一方面，华智仁波切弟子牛须龙都看起来似乎一脸惊恐，就是受到慈悲心的引导，那只刚被宰杀的羊而悲伤。悲悯，一口也吃不下去。龙金在看了一下牛须龙，都说：“哦，我明白了， 你可能是不吃这种东西的人，然后但是他说不管你这个拿去，邓金在往牛西龙头的胸口扔了一大块肉，就这块是你的，就扔过来了。牛西龙都慢慢的痛苦不堪的，就是极为不情愿的强迫自己吃了龙金贼丢过来的这一大块肉。反观华智母亲，仍然沉浸在这个节庆的氛围当中，继续开心的吃着一大块刚煮好的就现在的这个羊肉。吃过饭以后，龙金贼和华智母亲愉快的谈家常，谈话。拉家常这个意思吧，就话家常。讨论各种修行的问题，华智仁波切向东京在请求应该的境界嘛，这是当做大老佛母的这个一个特别的灌顶，就是祈求这个灌顶。然后，东京在说哦，你看，东京就是我将此秘法守护多年，这个是一个跟一些错教佛母就是有关的那种的一个就是灌顶。修法，然后我将此秘法守护多年，许久未对外传法，今天我要给你们两个口传了。他给华智仁波切，许多内外秘法，其中包括为弟子引介清净本觉自信的灌顶，成为这个是卢比萨法，就是明觉力灌顶。中间这。受记华智仁波切能够活到80岁，确确实实后来就是活到了这个80岁，这样子，并会为每一位与他有缘的人带来利益，就是跟华智仁波切结缘的人。随后，华智仁波切和虚荣都便告辞离开了，就是得到这些法灌顶，这样以后呢，他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就是。怎么样的？然后经过几个小时的步行，他们来到一个山坡上，那里可以回头看到他们刚刚来时的路和宽广的这个草原呢。我们刚才说，年波在这个草原的那些地方是很美的地方，说华智仁波切也回头看那个美景呢，就和他们就是告别这个东京最西多吉上市那个地方。所以。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内容，然后我看，可能是的一大片广阔的草原了在草原的尽头，他们勉强能辨认出一小块白色的营帐，就是帐区嘛，就营区。那里正是要，就是说，那边帐篷的旁边还有一些，就是牛羊啊，这些就是羊吧，就是贩售的这些羊，在另外一些地方。华智仁波切牛西龙都对牛西龙都说，你要知道，龙金贼，和罗智钦金密，潘宗教呢，分别是金密林巴和罗智钦金密，陈留阿泽，就是金密林巴的大弟子嘛，他们的真实化身，我已经教导你很长一段时间，也传了很多的法，但我却不能保证你死后可以投身炼石铜色吉祥山呢。然而龙金贼的加持却能让那些羊群死在那死亡的那一刻，无一例外的全部接往，就是全部直接前往这个铜色吉祥山。所以你我若能成为那些羊群中的一员，不是挺有福报的吗？是华智仁波切对他的上师，那真是100%的那种的信心。然后他也确实知道，从这些体验和加持交接上面，龙金这一些都是非常殊胜的那种的，大成就者，如同过去印度80大成就者的那些故事一样，在藏地也有那种了不起的一些大德。对。就是经学论点也非常精通这样的，然后就是行为风格完全就是超然于世俗的各种期待， 所以这样的一个了不起的上师，在这个上面我觉得最值得学习的就是对自己的上师保持那种清净见，不会说这经里面讲了什么那个，或者是这样自己就分别念来一点那种的，就是很坚持啊，就很相信自己，然后那种的话，按照密续的修行者、金刚密乘的修行者的话，这些不是一个这种上等的根器，所以只有就是像华智波切这样的话，就确确实实是最优等、最好的那种其实就是怎么样对待上师的那种的心呢、啊？这是最好的。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自负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然后今天的一些课程的内容，大家多少记住一些内容，对自己觉得能够有意义、能够受加持的那些事上面呢，就是留在心中啊，不要就是听一遍就算了那种。然后这样的话，会大家都有受到传承上师们的加持，上师本尊空性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就是地势协助啊，然后圆满这个修行，早日成就这样。扎西德罗。